啊，你看这个经上讲，十方俗有佛，恒河沙不能形容啊。恒河沙是有数量的，十方俗有佛是没有数量的。啊，恒河沙沙这个数量太小了。啊，你看佛讲世界，世界微尘海数。个个现神通，神通我们不要说别的了，就是将它随类化身，随机说法，啊，这个两个大的项目给众生无尽的恩德了啊！八相成道都是表演的，都在演戏啊！佛从什么地方下来呢？从斗率天下降啊？为什么从斗率天下降呢？斗率是梵语，翻成华语的意思，知足啊，那么由此可知，人如果一切都能知足了，你就是斗率天人啊，斗率天知足天哪！啊，凡夫不知足啊！古大德常讲，知足常乐。不知足，你就常苦啊！苦于不知足，啊，乐从哪里来呢？乐从知足。你看看，佛从哪里来的？佛从知足常乐来的。我们有没有体会到这个意思？这个是佛在这里现神通啊！佛可以无中生有啊！他不，他还要从斗率天啊，所以处处你想他的那个意思。啊，那我们要学佛。头一条要学佛的知足，知足到什么程度呢？可以过最简单的生活。佛实现这样的知足啊，你看看他一生为我们实现的日中一时，三衣一钵，树下一宿，做榜样给我们看呐、啊。他实现的出生在王宫，就是世间最有权势、第一富贵之家，却 人都做样子给我们看了。世间人所追求的是荣华富贵，梦寐以求啊！佛给我们实现的荣华富贵现成的，一切都具足，舍掉，过最简单的生活。我们学佛的人明了啊，佛是二足尊呐、啊！这个二是什么呢？足就是满足了，圆满了，智慧圆满了，福德圆满了。智慧福德圆满之相是什么呢？是三一一波，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佛慧圆满之相啊！我们天天在读佛经啊，佛所现象的意趣，我们茫然不觉。真的是无知啊！现在建的这个庙宇就跟皇宫一样，宫殿楼阁，富丽堂皇，当中供释迦牟尼佛的像。要知道，释迦牟尼佛在世一天也没住过。他做给我们看的，提醒我们真正佛慧具足决定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问，这个形象里头怎么能看得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福德呢？我们从经典里面去观察，在当时，印度并没有统一。那个时候中国也没统一，中国的统一是秦始皇啊。以前中国这个地区大大小小的国家很多，诸侯啊，那么在印度大国，小国就不提了。十六大国王都以释迦牟尼佛为老师，受到帝王大臣一切人们的尊敬。这个是福德，这是智慧啊！教化一切众生，从帝王到庶民，没有不尊敬佛的，没有不听佛教诲。佛教导大家平等对待， 印度是有四姓阶级，啊，学佛同学都晓得，很不平等的。佛陀在极不平等的地方，视线平等。感化社会大众，教导大家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啊，互相尊敬，互助合作，这些是佛陀教学的内容。我们要在这些地方体会，要在这些地方学习。佛在表演，中国古人常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啊，高，你看古人常讲的是清高，高人呐、啊，凡是高人，古今中外，物质生活都非常简单，叫清贫。出家人称为贫道啊，啊，清贫浊富啊，这些名词里面所含的意趣我们要懂。啊，唯有清高才能够不着相，才能立相啊，才能够解脱。如果贪念世间的五欲六尘，出离之智，自然就腐蚀掉了。哪里还有出力的修行呢？啊，诸佛如来给我们的示现是真舍教诲啊，后世学佛的弟子们呢、啊，应当晓得，印光大师这些祖师大德们在著作里面我们常常看到啊，现在我们所过的这个物质生活比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真正是大幅度的提升，不知道用功，没有惭愧心，怎么能处理？啊，人生在世，最殊胜的利益是什么？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啊，你对于 六道十法界还有贪念，你怎么能处理？啊，佛做出这个样子，一丝毫贪念都没有，做出这个样子来给我们看呐。啊，不是单单口说啊，如果释迦牟尼佛天天劝导我们。要放下，还过这种富裕的生活啊，像现在出家人一样讲经，谁相信？谁听你的？啊，谁会尊重你？我们并不是求人尊重，尊师重道啊。他对老师的尊敬啊，没有别的，他对道重视。啊，怎么晓得他对道重不重视呢？看他对老师尊不尊敬。他对老师有一分尊敬，他还有一分尊重道的念头。他对老师十分尊敬，他对道就有十分敬仰之心。从这里看呐、啊，从这个地方来考察了，啊，老师考察学生，啊，从这来看，啊，所以古时候老师教学生，学生十分恭敬，你教他九分，你对不起他。为什么呢？他能接受十分啊，你教九分是吧，你另发了，对不起学生啊。学生只有一分恭敬心，老师教他两分，老师错了。为什么呢？他只能接受一分嘛，你教他两分，你不叫白费口舌吗？啊，浪费你自己的时间精力。这话都是真的，都不是假的。啊，老师教学首先关机，你能接受多少？啊，我教你多少？啊，你不能接受，那见面欢欢喜喜，恭恭敬敬。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不教啊！啊，教你不能接受吗？啊，这个事情呢，李老师给我们做出榜样了。我在台中跟他十年了，他老人家确实。是如此啊，身边的学生很多，有的真教，有的很马虎啊，有的一切随他去、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分别呢？老师是不是有分别心呢？我们问他了啊，他给我们说出这些道理啊，我们这才明了啊，那个不能接受的人，贪图世间五欲六尘享受的人，根本不能舍弃的人，啊，怎么劝他，他还都不能够回头的，不必再劝了，劝的人起反感了，随顺他了。真正有心想学，想在这一生出力的人，那你要不帮助他，你对不起他。啊，讲经说法，教化众生，第一桩事情，关机。 要认识人呐。这些都是在心神通啊。我们再看佛的求学。出家修道苦行，不怕苦啊！啊，所以世尊在幕后留给后世的学生两句话了：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你不能持戒，你不能吃苦，你怎么能成就呢？啊，不能持戒什么？不愿意守规矩。啊，用现在的话说，要做特权阶级，一定要与众不同。啊，纵然有条件允许你这样做，可是你的损失很大。为什么呢？别人当面不敢讲你，背后批评你。啊，亏还是自己吃了。你那个特权失掉之后啊，没有一个人理你。啊，享受特权是享受福报啊，把你这个多生多劫的福报统统享尽了。啊，到后来没有福报了，没有人理会啊。真正有智慧的人，真正聪明的人，有特权也不享受。我一定跟大众完全一样啊，和光同尘，与众生广结法缘呐！啊，人人尊敬你，人人欢喜你。啊，你永远得到一切大众的帮助，这是你成功之道啊！啊，你要晓得，享受特权的招惹嫉妒啊，那个嫉妒障碍的严重，不仅是现在，自古以来都不例外。啊，中国外国，你看看古时候历史上，啊，享受特权，那个特权一下失掉之后，下场的悲惨。可怜呐！啊，在我们现前也不例外。读书人、明理人、学佛的人，懂得不干这个事情。热心为大众服务，你准得利益了，准得好处啊！如跟佛都教导我们谦卑也。啊，你看看孔老夫子，看看释迦牟尼佛，我们在书本上看到的记载， 夫子、学生们对他的赞叹、恭敬的话了。如果说的不客气的话呢，学生对老师的批评。这是我们现代人讲的话，古时候人讲的是赞叹。父子日常生活温良恭俭让啊，学生都看到的，父子表演给学生看的，温和温厚善良啊，恭顺，对人对事对物恭敬啊，小心谨慎啊，恭敬啊，节俭呢，换一句话说，一丝毫不浪费。后面礼让啊，今天我们要讲忍让，样样都能让别人的，所以他得到天下人的尊敬，得到后世人的尊敬啊，一直到今天中国人心目当中还是仰慕夫子，尊敬夫子。释迦牟尼佛的大德表现在六合里头啊，不遵守六合，那就是特权阶级。所以，马祖百丈这两位大德，在中国。是发起佛教的一个改革运动，要用现在的名词来讲呢，就是佛教革命啊。提倡丛林，提倡共修，也就是说把从前释迦牟尼佛教学的方法，世尊教学方法跟孔老夫子教学方法都是私塾教学法啊，没有建立一个什么制度啊，没有啊，丛林呢就有制度了，定了规矩了，有了制度了。就是学校，正规的学校啊，那个时候叫丛林，现在成为大学啊，正规的教学啊，走上了学校了啊。所以丛林里面叫纲领之思啊，纲领之思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重要的组织，有教务，有训导，有总务。现在学校的时候，学校的最高领导人啊， 校长，校长下面呢这三个主要的单位啊。丛林呢也是这样的，丛林称主席，就是校长啊，丛林主席啊，或者称方丈，那是谦虚，他住的寮房是一丈啊，那称方丈。啊，那么后世人也称为住持，啊，住持实际就是主席的意思。他下面三个单位，首座，首座就是管教学的，啊，就是教务啊。为讷管训导的，建院呢？管总务的，跟现在学校没有两样啊！啊，这三个大单位，每一个单位里面，它又设几个小的单位来办事啊。所以，佛教教学制度化了，是从马祖百丈开始啊。这两个人都是禅宗的祖师啊，是六祖慧能的，我们现在一般人讲徒孙呢 啊慧能是第六代啊，马祖跟百丈都是第八代。丛林制度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从前方东美先生非常赞叹，啊，他多次提醒我，啊，如果真正要恢复佛教啊，一定要恢复丛林制度。啊，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定要把佛教拉回教育啊，丛林就是大学啊。我们今天在此地间金宗学院呢，啊，因为我们人少啊，啊，还不够这个规模啊。啊，但是这个理念我们要懂。啊，我们从小慢慢来做起，希望将来发展成为一个大学。啊，我们今天在这边学习《华严经》啊。将来要发展成为一个大学了，这个大学名称可以用华严，华严包括了全部的佛教啊，希望将来中国这个大小城总共八个宗派，八个宗派呢就成立八个学院呢啊，这八个宗派没有包括小乘啊，所以小乘呢我们也可以建一个学院啊，阿含学院啊，这九个学院，除这个之外还有一个要培养护法人才的啊，就是培养这些执事啊。 所以将来的时候希望能有十个学院啊，其中有一个学院专门培养啊各个寺院管理的人才，啊，有专门学习教学的，有专门学习管理的，啊，担任常驻各个部门工作的，这就非常圆满的一个大学，啊，都是神通啊。教学的方法各个不相同啊，总的来说宗门教下啊，宗门完全从悟儒下手，你不开悟不准你读经，也不准你听讲，叫悟后起修啊！啊，没有开悟之前呢，在禅堂里面，至多啊，听听堂主讲一点开示、勉励的话，不讲经的。这是一个非常的教学方法啊，但是教下呢，那就不一样了，跟普通学校一样，有教科书，经典就是教科书，佛法的内容包括世出世间一切法，森罗万象啊。决定不是一个人一生当中能学得完的，就像大学一样啊，大学里面开了许许多多科系啊，啊，每一个科系修学期间都是四年你要念十个科系就是四十年了，你要念一百个科系就四百年了，你哪有那么长的时间呢？啊，所以我们看现代，有一些人，啊，都两个科系，啊，三个科系还有，在以上我们就看不到了。啊，佛法呢也分科系。啊，你看看分宗啊，宗是大分呐 啊，所以每一个宗将来可以建立一个学院呐、啊，每一个学院可以开很多学系啊。啊，就以净土宗吧，这是最少的了，也能开十几个学系。啊，从经教上五经一论这六个学系 啊，除这个之外还可以专门研究莲池大师，也有人专门研究偶益大师啊，或者是专门研究印光大师，都可以成为一个学习啊，每一个宗派都如是啊，啊，华严那就更丰富了啊，华严前面五位祖师他们的思想见解智慧 都了不起，都非常伟大了。就华严本经来说，每一个单元都可以成为一个学习。清凉大师分判本经，信解行证是四大分呐。每一份里头啊，有不少大的单元。啊，都非常值得啊，爱好的同学们深入去研究啊。深解意趣，然后把它落实到我们生活当中，落实到处事待人接物，总的纲领、总的原则，就是一切大众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我们看到华藏世界啊，今天我们的社会产生了最严重的病态，不是小病啊，大病啊，要命的病啊！啊，这个病是什么？冲突不和。啊，你看看人与人的相争，啊，族群与族群之相争，啊，这个现在学校是成为冲突啊，啊，宗教与宗教的冲突，国家与国家的冲突，这还得了吗？啊，我们读华严，看华严。华严是一片祥和，我们得了生无限的向往、仰慕之心呐！啊，为什么人家这个社会那么祥和？啊，人人有智慧，人人有德行。啊，人人都知道互相尊重，互相敬爱。啊，互相礼让，互助合作。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向他学习。这个里面有圆满的智慧，启发我们呐！有精细的方法。无论是用在生活上，用在工作上，用在处事待人接物上，都妙不可言啊，令人 叹为之观呐、啊。啊，又何况到幕后还以善财童子53位善友表演给我